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一节，或在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残之花。第五节，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十九节，爱雅利以勒，雅利以勒，大卫安宁的城。这个以爱，这个是爱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就是上面的或在啊，所以二十八章第一节或在，二十九章第一节也是或在，或在雅利以勒，雅利以勒，大卫安宁的城。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九章第十五节，或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谋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然后第三十章第一节，耶和华说：或在做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上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受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然后我们看第三十一章第一节，或在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然后第三十三章第一节，或在你做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榜地。第三十四章第一节，列国要进前来听。然后三十五章，第十节，参见第十节，并且耶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呢，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从二十八章一直看到三十五章，我们还是蜻蜓点水式的把里面重点把它点出来。那么从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你会发现呢，这里以赛亚一共说了六个祸灾。那我再重复一遍哈，第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一个祸灾，然后呢，二十九章第一节第二个祸灾，二十九章第十五节第三个祸灾，三十章第一节是第四个祸灾，三十一章第一节是第五个祸灾，然后三十三章第六节最后的一个祸灾。那么这些讲到祸灾的这一段呢，事实上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我们从十三章到我们从十三章一直我们读到二十三章，你记得吗？那里特别讲到关于列国的预言，就是外邦人的预言，那里讲到外邦人怎样受审判。那么从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三章是给我们看以色列人怎样受审判。那么所以这里呢，就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圣经的预言大概分作三类，因为神把人呢是分作三类，比方说根据哥林多前书，我们就要在神的眼光中来看，那么以色列人、外邦人，还有呢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在圣经里面的预言也是分作三类的。那么十三章到二十三章给我们看见关于外邦的预言，关于世界的预言。从二十八章呢一直到三十三章是给我们看见关于以色列的预言。 那么这里面不只是讲到预言，也讲到神的心，也给我们看见他怎样为我们的罪忧心。那么同时呢，也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以赛亚从时间的望远镜里面能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种种的事。那么就给，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呢，从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很明显的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所以我们仔细的读，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我们说过十三章到二十七章是一段，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是另外一段。那么先讲到外邦人怎样受审判，神的愤怒怎样临到他们。那现在呢，看见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那么现在你看见在以色列，在以色列人中间，神怎样来实行审判。所以这个是我们稍微的要再看，仔细的要看一下。那么这里讲到，特别是关于以色列的时候，他用了六个祸灾。那么这个六个祸灾不是偶然的，因为如果你读以赛亚第五章的话，你就知道那里也讲了六个祸灾。所以我们好好把以赛亚第五章很快看一下。所以这里呢，我们不只能解释以色列的预言，而且我们知道当圣灵给我们这一段话的时候，那么不知不觉的也把他的旨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把事实点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时间去发挥它。这个以赛亚第五章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干上，他刨挖园子，卷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葡萄，那个好的是没有的，指望结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叹息，告诉我们说，原来呢，神有一座葡萄园。当然你读下去你就知道，这个葡萄园就是指着他自己的百姓，他特别属地的那个百姓。那么他指望呢能结好结葡萄，反倒呢结了野葡萄。然后呢，下面神就宣布六个祸，就是因为他们结了野的葡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有一个旨意，结果呢所表现最后的结果刚好是违反神的旨意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福，什么叫做祸，在神旨意里的就是福，不在神旨意的就是祸。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福，其实是祸；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祸，其实是福。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福，什么是祸，这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为什么我们不会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福，什么是祸，我们看不清楚。今天我们以为它是福，结果没有想到那是个祸。所以我们有太多太多这样失败的经历了。我们为着我们所要的，我们强求神，神非答应我们不可，神照着我们意思做了，结果你知道说那个不是祝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什么叫做福，什么叫做祸。如果是什么旨意，就是祸也是福；如果不是什么旨意，就是福也是祸。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么这个为什么神讲出六个祸呢？原因就是神有一个旨意，他预备了个葡萄园，而且盖了楼，又凿出亚酒池。那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神指望这个葡萄不是这个葡萄，而且希望是出酒的葡萄。你读到后面很清楚，这是神的目的。但是很可惜，结果神所得着的是野葡萄，神的心意完全没有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旨意之外？从表面上一些许多东西是顺利，是舒服，是平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只要在神的旨意之外就是祸。所以现在你看见在神的旨意之外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呢？就是六个祸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想我们不仔细的去读它，不过我点一下就是了，好不好？第八节，祸灾那是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一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那这是第一个。第十一节，祸灾那是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这第二个祸。第十八节，祸灾那是以虚假之祭神牵罪恶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神拉罪恶，那么这是又是一个祸。 然后呢第二十节，祸灾呢就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那么这些人也是祸。就这里的祸就表示这里有一半人是着迷的人，他着了迷了啊，这个完全在神的旨意之外，所以神说他们有祸。然后21节，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你看自己也是祸。然后下面22节，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从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那这又是一个祸。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很清楚什么叫祸呢，祸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外。那么什么叫做福呢，福就是回到神的旨意。所以我讲就是很清楚很清楚，你读第五章的时候你知道说神有一个葡萄园，神的目的希望他是出酒的葡萄园，结果呢神的旨意没有达到。不过感谢主，我们上一次我们知道说果然神最后得着了那个出酒的葡萄园，那就是教会。所以感谢主，虽然呢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今天呢你看见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感谢主。现在你看见我们能够向下扎根，能够往上生长，而且那个果实能充满全世界，那这就是教会的光景。所以你看见什么心意终于达到。所以为什么要记得以色列不是神永远的旨意，以色列是神旨意的一部分，但是神永远的是神中心的旨意呢，是他的教会。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么从这里看过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就可以回到28章了。我们讲现在我们很清楚，那28章呢这里就是那么以赛亚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的时候，就看见这以色列人怎样落到神的旨意之外去。所以呢这里连着就讲六个祸，但严格前面六个对以色列人说的，后面第六个呢事实上是对亚述人说的啊。那么这是就着字面来说，但是你读上下文的话你知道事实上也是对以色列人说的，那这个两个分不清，你等一等你看从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总的来说呢，这里神所说的六个祸是对什么，是对以色列人，很明显主要的是以色列人做圣经，然后所有的预言都是向他们发出的。那么28章第一节，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那么以法莲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以色列人，我们叫以色列人呢他们分成两国，十个支派在北边，两个支派在南边。那北国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南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那么圣经呢有的时候称这个北国的人就叫以法莲，用以法莲呢来代替啊。所以这里讲的以法莲呢，那很明显就是指着那就指着就指着什么，就指着这个北国来说的。那么这里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因为撒玛利亚这座城啊根本就是在山上。那么这个山上有个什么特点呢，它是住在肥美谷的山上。原来呢这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有一个山谷，那个谷在圣经里面称作约斯列平原。那么我们的主呢他就在那一带长大的，就是说他事实上在这个在拿撒勒的山上一往下看，那就是这里的肥美谷。那这个肥美谷呢就是指着约斯列平原说的啊，就是非常非常肥沃的地方。那么在山上呢刚好就是撒玛利亚城。那么这座城呢是可以说如这座有他们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这座城几乎可以说是整个巴勒斯坦最美的一座城。虽然耶路撒冷是很美不错，但实在他们说这个华丽来讲啊恐怕就是最美的。那么一点都不错，前年这个美国有班年轻弟兄姊妹特地去到了撒玛利亚，那特地去看这座城。那么从这座城所留下的遗迹呢，特别你就可以知道亚哈那个时候他们的建设各方面那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伟大的。所以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当以赛亚讲这个话的时候，是讲这个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到了有一天呢就以色列人要灭亡，就这个北国要被掳去。所以这里讲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那其实对他们建筑来讲他们真是可夸的。 然后他怎么说？你所夸的为庄严，犹如江潭的话，他们自以为是庄严，结果圣灵说是江潭的话，没有多久以后，这个花就要枯死，就要什么，就要这个谢了。那其实这个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那个全盛时期已经过了。那么就是他们外表的全盛时期，那么就那个但是呢，以所夸的为冠冕，但是圣灵说犹如江潭之花，然后看呢、啊，只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降雨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一地。那这个就是公元前721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亚述呢，终于把这个北国撒玛利亚城攻下来，然后把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呢，许多的人就落到亚述去，然后从那里他就搬了一批的人来，外邦人，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撒玛利亚人。所以呢，这个就是的的确确，当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是还没有发生，是个预言。那这个预言马上就要实现的。然后第三节，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已被踏在脚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出以色列的光景，就是他非他他这个他是他的以所夸的为冠冕。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他们的，但是呢，他们却以为这是他们的冠冕。但是下面说，那永美江潭之花，就是在肥美谷上的，你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我想这段圣经啊，很有意思，我稍微说一下，因为这个和我们读新约圣经有一点的关系。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啊，经过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他看见了无花果树没有果子，结果就咒诅那棵树。但是稀奇的就是说，这个根据马可福音那个不是说无花果的细节，所以有的人呢就非常纳闷，怎么主耶稣会苛求那个无花果树？明明不是说无花果树的季节，那就证明说呢，那么主耶稣怎么能苛求？不能苛求的。所以不信的人呢就觉得很稀奇，我们的主好像给了一个要求，是个不合理的要求。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圣经的背景，那你这段就很清楚了。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啊，在夏令以前，你知道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时候，就那个树洞无花果树，就在夏令以前呢，出熟的无花果，就是这里来说的。那么圣经非常有意思，这个什么叫做出熟的无花果呢？原来这样，原来我们在收无花果的时候，大概是八月，就是八月到九月的样子。那么他们就比如说那个时候这个受主无花果大概是三四月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时候，就那个时候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收无花果树的是八月到九月的时候。但是呢，虽然如此，无花果树这个生命力还很旺盛，等到你把无花果树都收了以后呢，它的生命力还很旺盛，所以经过整个冬天呢，它预备另外一个收成，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开始就结这个果子了。不过这个果子呢不是很大，这个果子不是很丰满，所以这个果子呢没有人去收藏，没有人说把它收下来，没有。那么那个果子就是到时候你饿的你可以拿来吃的，你就可以就很快就拿来吃的。所以呢你看见吗，那个是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但是并不是说就是吃无花果子的，因为这个时候啊，人看见这种出熟的无花果呢，他只是吃的不收的。所以你看这里说看见这果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吃吃了，他不去收它的，不去收集它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主的话就能解释主的话。你从以赛亚这里给我们看一个背景，我们晓得原来在夏令以前是有出熟的无花果，那个有开有果子，不是没有。那么这个意思，如果你能够这个有果子，就证明说这个生命力非常非常的旺盛，因为它被收了以后，结果你看它又结这个果子来，所以你肯定呢，到了这个以后呢，一定会那等到收无花果的一定这个果子满树的。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别人找不到，那就这个树根本不可能会结果子，所以呢，它就咒诅那个树。所以我想这一点。我顺便提一下，因为这个对我们读圣经很有帮助。我们有帮助那些不信的朋友，他们以为说好像我们的主非常的苛刻，其实不是，那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背景这个不明白啊。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只是不是那个生命的丰满，生命的丰满是种花果树的时候，这个是生命之树，但是呢一下就化了，一下就吃了。所以呢圣灵是用这种的情形来说明以色列的情形，所以如果用在我们的身上，我想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讲到以色列，神怎样对待属地的子民，神也照样对待我们这段属灵的子民。所以虽然这一段话是讲到以色列，但实际上很多地方都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的看，我把这段点一下，弟兄们回去，你们就可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节很到那日，所以这个给我们看，一到那日，耶万军的耶华必做他一圣之名的荣冠华美。那这点是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以我们手中的工作做我们的冠冕，但到了有一天，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自己，他要做我们的荣冠和华美，那这一天要到了。那当然，就这四年的一年来说呢，特别是指着到了千禧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就是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已经预言。你看见我们的主，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荣冠和华美。所以这个刚好和以法莲，为什么以法莲祸灾呢？因为他以自己的工作来做他的冠冕，这完全在神的旨意之外，所以是祸灾。那么什么叫做福呢？福就是我们以主来做我们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福。那么虽然圣经里面这个字到底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细读下去呢，你就发现圣灵呢就从以色列国就转到犹大国，从撒玛利亚城呢就转到耶路撒冷城。那么很有意思，所以你如果读二十八章的话，前面一部分讲以色列国，后面讲到犹大国，都是讲到以色列家，都是讲到雅各家的故事。那么讲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说原来啊，在这耶路撒冷呢，是祭司和先知啊，因着浓酒呢摇摇晃晃。那这些人都是摇摇晃晃，所以这个就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属灵的光景。他们被那么什么叫做被浓酒所喝呢？因为他们错解末世，这是带领别人的人。结果呢，他们以为看见异象，他们把整个异象解释错了，所以呢，他们是什么？是摇摇晃晃的一帮人。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个神对犹大为什么神这个兴起，为什么神兴起犹大国？神把见证给他们，所以特别把话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先知很多都是从南国来，也很多这个祭司，当然很多都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呢，到了第九节，他们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他要使谁明白谗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是命丧家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这里讲的什么话？那为什么这里说到命丧家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因为这是孩子们说的，是对这些话呢？神教导我们，就好像教导孩子一样。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话，你会发现是你有一个命令叫做命上加命，然后一个命叫上在家里，命上加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就是慢慢我们就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不过那个时候呢，有人讥诮这个先知，说是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因为没有要听啊，要使谁明白谗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这刚断奶离怀根本不可能啊！但事实上，下面这句话不光是对刚断奶离怀，是稍微大了一点的这些人，他们应该，然后呢，他们可以受教导，就可以明白神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叫他们所有离开神的旨意，那不光是因为以他们的工作做他们自己的冠冕。你看，在神儿女中间，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不肯学习主的话，他们不肯学习主的命令，他们不肯在那里受神的教导。神是把我们当作上学的小孩，神要给我们命上加命，命上加人，命上加人，命上加人，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这里有一点，在那里有一点，然后呢，神就把这些就从这一点照亮另外一点，我们对主的话就更清楚了。 但是弟兄们，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光景是没有人对神的话灭心的。今天也是这样。我想今天我们许多弟兄们追求经历，希望外面一些感官的刺激或者一些的经历，那不大愿意把时间花在主的话语上。但是弟兄们，主要教导，好像教导孩子一样，把我们带到学校里面。他要给我们力上加力，力上加力，力上加力，力上加力，这一点，那一点。那么你们不是耳朵发痒吗？这些人不肯听吗？然后先知怎么说呢？第十一节，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那弟兄姊妹，神对我们说话是最清楚的，你看见吗？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是当地以色列人根本是用希伯来话写的，希伯来话讲的。但是现在你们不听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预言。这个预言什么预言呢？就是预言大概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那个就是比以色列国北国王国又差不多100年的样子。那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个时候很清晰一个环境。神就让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他就围困耶路撒冷，后来就把耶路撒冷攻下来，把南国攻下来，就把他们整个掳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这些人他们讲什么话呢？不是讲希伯来话的。所以就是不然主要做的一般的嘴唇和二般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你看见吗？这些百姓说话根本他们听不懂的。你看见神就要给他们看见说，你看神对明白的话对你们讲，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你们不要听。那现在神就管教他们。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就借助那些外邦人，那些话根本他们听不懂的，但是呢他们还要听。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神管教的时候。那么所以你如果读这个上下文的话很清楚，这个预言呢是果然后来应验在以色列南国王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特别是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然后你看见耶路撒冷怎样的被毁，然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怎样的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到这个时候，你看见了，等到他真的在被掳之地，他所听见的语言就是那个语言。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英文，你刚刚到美国，我想你一定很痛苦，你所听的根本你听不懂的。但这次但你不听也要听。那么我们要记得，神本来对他们说很明显的话，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们不肯听，所以呢我们知道神也让他们落到巴比伦去。那么他们天天所碰见的是偶像，他们天天所听的是他们听不懂，他们听不懂，毕竟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就是呢，这被掳之地就是偶像之地，偶像之地我们这些爱主的人是不能够忍受的。但是不止如此，你天天现在所听见的不是主的话，现在你天天所听见的就是一般人他用他们嘴唇外邦的舌头对这些百姓说话。所以等到你看见说你所听见的很少是主的话，都是这个世界话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已经被落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里就是主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给我们看见，事实上为什么以色列被掳，他们里面属灵的光景已经不行了，他们已经离开了神的旨意了。所以上帝14节，这个又是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他说：所以你们这些先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一滴如水淡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祭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却稳固根基，是那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这段是很重要的预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啊，这些耶路撒冷掌权的人，就是这个犹大国掌权的人呢，他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那这是历史上的一段，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以赛亚的光景。你记不记得亚哈斯呢？他就是和什么？他就是与死亡立约的。和谁立约？他根本和亚述立约的。后来呢？你知道，后来和阴间结盟，就是和埃及结起盟。他想拉着埃及这个拐杖， 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呢，就做当时这个预言近期的预言来讲，是指着以赛亚那个时候和那个时候大概一百年之内所发生的事，那的的确确是这里所说的。但是实在说来，仔细说来，这一段圣经呢，应该是预言是主快回来以前。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这个根据七十个七，最后有一个七，最后有一个七呢。那个时候啊，你知道以色列人呢就和敌基督立约，结果到了一次之半的时候呢，你看敌基督就毁了约了。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和敌基督立约呢，那不要忘记了，那个就是叫做以死亡立约，与预言结盟。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后来等到以色列人受是万国联军的围剿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教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感谢主，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根据这个什么，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意象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人类历史的流程啊，就是这个在地中海有六个大的帝国，那么巴比伦就是个金头，然后呢波斯大帝国就是那个银胸，然后呢同福呢就是希腊大帝国，然后腿的部分呢就是罗马，那这个一直下来，然后到了指头的时候呢，慢慢到了十个指头，那么就表示人类历史慢慢的流程一直到了世界的末日。因为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但最后呢有一个石头，那个石头呢就砸在什么地方呢？就砸在那个石头的脚上，然后就把它砸得粉碎，那么然后呢这个石头就变成一个大的国，那就第五个国。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就那个石头呢就把那个像就把它砸了。所以我们在人类历史的结束呢跟那块石头发生关系。那这个我们要问，那块石头到底是指的什么石头说的呢？我们主自己解释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主讲的匠人所砌的石头，他讲那他明明是他自己做的，所以那个石头是谁？那个石头是他自己，他就是那个房角石，不过呢他是被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然后主上面接着说，这个石头啊砸在谁的身上，就叫一把谁砸得稀烂。所以很明显的，那个石头呢就是砸在那个大人像那个手上的那个。所以我们知道是原来呢，感谢主，我们的主呢就是那个房角石，是虽然是犹太人所弃绝的，但是呢等到他们与死亡结盟，与死亡立约，与预备着他们最危险的时候，结果就是他们所弃的那个石头。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那个石头砸在他们的脚上，然后呢就建立了那个就建立了弥赛亚国。所以很，这就是第五个国嘛。所以根据这里很清楚的，这是明明这个预言是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主自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那一块石头，他呢就是结束这个人类历史的。所以现在你回到这一段圣经，就根据这个，根据彼得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的话加放在一起的话，那很明显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所以就是怎么救恩是从锡安来的。所以因为神在那里放一块石头，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后来这块房角石呢就是砸在这个大人像的脚趾上，他说啊，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你看我们的神是充满忍耐的神，是一直等到人类历史快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就果然我们的神呢在西安就安放了一块石头。那么只要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所以感谢主，肉体永远是着急的，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投靠他，我们就不着急。时候到了，你看见吗？神就一定会叫我们升高。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虽然就这块石头是指着末日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事实上呢，这里是指着当以色列人以死亡立约预先结盟，就着预言来讲，应该是指着最后一段时间。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他所立的那个国呢，是在那个四个国以后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呢，那个四个国的国王啊，圣经都提他的名字的。 比方说第一个尼布加尼撒，然后第二个古列，第三个第三个呢很明显的提到就是亚历山大，最后还提到亚述斯都。所以等到这四个名字都出现以后呢，然后主耶稣名字出现了。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个天国的国王。所以他的国度呢，事实上在这个四个王中出来以后，然后他出现了第五个国。所以不错，就着那个这个最后的米赛亚国来讲，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出现的。但事实上，在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特别他升天复活升天以后，神以立他为主与基督。他那个时候不是在耶路撒冷登基，他已经在天上登基，所以他已经得到一个国度，那个国度就是天国，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现在我们再来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原来他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虽然众人所弃的，但是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那这个是指着什么？指着今天教会的建造来说的。所以很明显，这个应用呢，是应用在我们今天。那么根据传说呢？这个当所罗门到圣殿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是他们那个匠人呢，在摩利亚山，他碰找到一块石头，他们遇到一块石头，发现这块石头和所有的石头啊都不合适，都不合在一起，所以这些匠人呢就认为说这个石头没有用了，所以呢他们就把它就推到山谷里面去，那么从摩利亚山一直推到这个大概西林西谷山。那么然后呢，到他们继续盖那个盖圣殿。那么等到快盖完的时候，就发现缺少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呢，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啊，有人忽然想起了，哦，我们前不久不是把那块石头去推到山下去吗？所以后来呢，他们又把人到山谷里面去，就把那个石头从谷里面又搬到上面，然后发现刚刚好合适，结果呢，圣殿就完工。那这就是很有意思，我们的主其实他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就犹太人所砌的一块石头，他那个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确被推到山谷，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以后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神就叫他从山谷里面就被推到山上来。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只能说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教坛之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信靠他的人必不羞愧，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必不着急就是必不羞愧，必不羞愧就是必不着急。所以我们看见是因为这个工作是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今天不是以死亡立业，今天教会是以生命立业，今天教会不是以阴间结盟，今天教会呢那个境界那是属天的境界，因为这里是什么殿也是天的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也把那个天国的钥匙交给我们，那么你看见说门钥匙是为着开门的，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让人看见说这里就是天的门。在这里你看见今天你知道这个天的门不是在天上，天的门在地上，哪里有教会哪里就能进到天的范围，人能够说在这里好像在天上。所以弟兄，虽然这一段圣经呢是用在事实上是个预言不错，但事实上呢也应验在教会的身上。所以这一段圣经你就会发现读起来好像像新约的话一样，那一点都没有错的。然后呢，我想我们再看下去，那在看下去的时候，特别是23节以后这一段非常有意思，讲的法种啊，所以这里讲的法种，那不光讲的法种，也讲的分地。然后呢，不止如此，讲的法种就是他撒了小茴香以后，也播种大茴香。然后按照行列呢，种小麦，在一定的地方呢种大麦，然后在田边的种粗麦。然后呢，后来呢，等到收成的时候呢，你发现说这副小茴香跟大茴香用不同的器具。那么用杖打小茴香，用棍呢打大茴香。你知道，你就是要在那里这个处理这些的时候，你就要一点这个方法都不同的。那么这里的粮食呢是用磨来磨碎的，等等等等。你读这一段是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啊，为什么前面圣灵给我们这一段历史、这一段的故事，那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实实在在呢， 在历史上好像这些事发生了，我们也经过许许多次。事实上呢，你看见说是我们主在那里栽种我们，所以我们主在我们身上，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啊，他有的时候呢，他是种了小茴香、大茴香，还有大麦、小麦，还有那个粗麦等等，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一切都按照，不光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蓝图，而且呢，他能够受到最高的经济效益，用最小的空间有最大的收获。那不止如此，这个地收成以后，你看见我们神特别注意到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农作物它的性质，然后呢，对于大茴香要怎么做，小茴香要怎么做，那么都按照各种不同的性质，让它们能够生长，让这个生命能够得到发挥。所以事实上呢，我们记得神对于以色列人有一个蓝图，就好像对我们有一个蓝图一样。所以呢，你如果是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你就最后二十九节说，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主在历史身上，在历史上，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你或者说在教会中所做的，就可以用这段话很清楚描写出来。所以这段话虽然是也是讲到，这个算是解释，是对于神对于以色列历史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以色列预言的一个解释。那么特别指着一切都是根据他永远的旨意，所以呢，也自然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想这里就是二十八章最后的一段。那现在到了二十九章呢，那么第二个祸，这里说祸在亚利以勒，亚利以勒大卫安宁的城。这个亚利以勒在原文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神的狮子，还有一个是神的祭坛。神的狮子和神的祭坛，我想详细的呢，我不去说它，也不去发挥它。但要紧就是这里很明显的，这里的神，这个亚利以勒呢，明显是指的耶路撒冷城市。你下面说大卫安宁的城，所以现在呢，这里特别讲到耶路撒冷怎样离开神。那么二十八章第一个祸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二十九章呢，乃是讲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特别要记得，在旧约啊，这个讲到整个神的百姓呢，特别讲的生命，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主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的家谱，你看三个十四道，你刚好是三个线，第一个线是生命的线。那么那个线和后裔亚伯拉罕后裔发生关系，然后第二个十四代呢，就是是君王的线，然后最后呢才是恢复的线。所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你看一面当神讲到百姓的光景的时候，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今天用在我们身上，就是刚好是说到我们那个生命的光景。所以这是特别第二十八章给我们看见。但是圣经里每次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特别重要那个见证说的，那因为耶路撒冷呢，所以有见证，是因为耶路撒冷有一座圣殿，那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内容，那么神以及耶路撒冷呢，乃是那个见证。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很自然在外面就能产生神的见证。所以呢，在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将来的遭遇，用今天的话来说，当所罗门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圣殿可以说是到了高峰的，那个时候见证可以说到了高峰，但是后来就我们看见耶路撒冷一个荒凉，那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有一天神的见证荒凉，所以这个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读到这个前面第二节，我终必使亚利以勒困难，所以神的见证会遭遇到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以勒，说没有放弃耶路撒冷。所以这点非常叫我们得到安慰。他说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逐雷攻击你。没有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像耶路撒冷多灾多难，一共被毁了27次，一共被毁了27次。如果耶路撒冷这个如果一直留在以色列手里的话，那么在我们知道是一个最多灾多难的城市， 那比方说主后这个七十年的时候，一定是耶路撒冷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那次机会应用了这句话，他说我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逐雷攻击你。他们要攻耶路撒冷攻不下怎么办呢？他要把整个整橄榄山的树全部砍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后来啊，为什么耶路撒冷那个附近荒凉和这个树有关系。那么那次呢，正是把所有耶路撒冷的树木通通砍光了，就是要逐雷，要攻打耶路撒冷。那最后呢，果然攻下来了。那么这个的的确确，这个预言呢，很明显的好几次，其实可以说好几次都应验的。那么这个不过是其中的一次就是的。那么到的时候呢，他第四节说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细微，微细尽尘埃，你的声音必像交水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整个的耶路撒冷荒凉了，荒凉到这地步，他的声音根本无足轻重。那么第五节，你头顶的群众就要像细尘，强盗人的群众也要像蜂糠，这是地顷刻之间不然有道。那这段圣经是讲到耶路撒冷最后，那么根据撒加利亚最后第十四章就是万国呢要聚集在耶路撒冷，那就是哈米吉顿那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里就要忽然间的领导，那这个特别应验在最后。然后第六节，万军的耶和华必用雷轰巨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跑罪，那是攻击雅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雅利伊勒和他的宝藏并使他困难并如梦醒如夜间的景象。所以这就是哈米吉顿的结局，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圣经呢是预言这个耶路撒冷呢是多灾多难，要多次经过除碳，那么这个是就需要整本历史来解释它，一直到最后我们就回来以前。那么从第九节呢就解释到底耶路撒冷难处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遭遇这些。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些地方，你看见吗，在这里呢一面是讲到将来的遭遇，另一面呢对这些遭遇给他解释。所以圣经在这里呢不只有预言，而且有对预言的解释。那么你从下去就很清楚，原来呢神呢是用橙色的灵浇灌他们，封闭他们的眼，遮盖他们的头，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呢就意思就是说圣经对他们就是什么话对他们来讲是完全封闭起来，他们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你看第七节，所有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失智的说体面吧，他说我不能用，因为是封住。又将这书卷交给不失智的人说体面吧，他说我不失智。所以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曾经有一度那个光景严重到什么地步呢，用什么话在他们中间，但是什么话是一本封闭的书，大家明明失智，但是他说我不能用，因为他是封住。所以就是呢，这个和神的见证发生关系。为什么什么时候神的见证荒凉呢？那是什么时候在我们这中间神的话在这里，我们都有圣经在我们的手里，但是圣经对我们是一门封闭的时候。你看见吗？好像呢在这里有一个沉睡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结果像我们对于神的旨意不明白。所以这就是今天的问题，就是圣神的话对我们是不是一本封闭的书，到底你今天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如果我们常常在敞开的边际下，那么你怎么说这里有什么存在，也就自然会产生我们的见证。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见证和什么话所发生的关系。那不止如此，这个百姓呢他说是用嘴唇对住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嘴唇对住我，他们也唱诗，他们也祷告，但他们的心已经不在了。所以第十四节他说，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再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这个非常有趣的一段声音，并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时候将到，他说我在这百姓中啊要行奇妙的事，但是不光是奇妙的事，这个原文是而且就是奇妙中的奇妙，奇妙又奇妙，原来就是奇妙中的奇妙。那么到底神行了什么事呢？那么下面说，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感谢主，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引这一节圣经的，保罗讲到智慧人的智慧的必然消灭的时候，他前面讲的什么？讲的十字架的道，所以很清楚。原来呢，我们的主所求奇妙的是奇妙又奇妙的是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呢，对于犹太人来讲是软弱，对于希律尼人来讲是愚拙，但是保罗是不，十字架呢，乃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吗？虽然在这里以赛亚没有说十字架这三个字，但事实上呢，他说奇妙的事情就奇妙又奇妙。那么我们怎么懂得这句话呢？你只要读哥林多前书就很清楚了。所以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见证和十字架的道发生关系。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的软弱和十字架的愚拙，如果我们能够经历愚拙的智慧，我们能经历软弱的能力，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那这你看见这个就和他的见证就发生关系了。所以你看见呢，这个是第二个，这里是这里给我们看第二个祸灾啊。所以呢，第一个祸呢是和我们与这种属灵的光景有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和他们属灵见证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看得见是一面。圣灵呢是借着这个来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各个方面，然后我们看第三个，就是从十五节开始，或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谁知道我们呢？稀奇的很，这里有一般人是在神的旨意之外的，为什么呢？有人就是他们呢向神是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好像说没有人看见，而且呢他们把事情颠倒了，所以说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你没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创造造物者说他没有创造。所以就是这些人为什么有祸呢？就是因为他们不能相信神的智慧。今天我们的难处也在这里，我相信犹太人也好，我们也好，我们都相信神的能力。我们的难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不能相信神的智慧，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向神隐藏我们的谋略，好像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来做，会更好、更妥帖。所以就是你这个就不到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荒凉。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荒凉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智慧，我们总觉得好像我们如果能发挥点我们的聪明，我们就保险很多。但是弟兄姊妹，岂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变成软弱，许多时候变成荒凉。所以下面接着十七节就讲了：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吗？这是讲整个以色列的故事。我们知道的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了以后，就是以色列人离开神旨意以后，我们知道不光是他们背罗，而且以色列那块地啊已经变成荒凉的地。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历史告诉我们，他们能相信神的能力，他们不能相信神的智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一切都变成荒凉。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现在真的到以色列去，你看我们读圣经，你看读，如果你不到以色列去啊，你在你的思想里面，你读圣经，你想到约旦河一定是非常像长江大河一样，对不对？但是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去，好，许多人他们去以色列都希望看约旦河，尤其是耶利哥那里经过，大家你从耶利哥要进迦南，大家兴奋的不得了。现在我们可以去看见那个像长江大河一样的约旦河。结果车子真的经过，那个讲导说：“你们看到那个就是约旦河，大家都失望的不得，一个就像那个普通的小的臭水沟一样。那么根本那个宽度根本就是就像我们一条马路那个宽度就是了。那为什么这样？难道圣经的话说了没有错？的的确在约书亚那个的的确就像黄河像长江一样。但是你看见吗？因着他们自以为是，结果呢？你看见整个地就荒凉。”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说生命田也没有了，因为也没有树了。那么甚至有一度土耳其人要征他们的税，你只要这个，你只要有一棵树，就像你一部汽车一样，要征你的税。所以后来干脆呢，他们就把树通通砍掉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天呢就不再下雨了。 那春雨城也没有了，但是很稀奇，这是预言的。这个预言什么呢？等到以色列复国1948年以后，黎巴嫩变为神权，神权看你树林不过只一点点的时候，从1948年没有几年，以色列看见说那个以色列本来没有几棵树，现在几万万棵树的树，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说出来是一个预言，但是不止如此，这个预言真正完全应验到是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睛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天卑人必耶和华登天欢喜，人间贫穷的必耶以色列的圣者快乐。那这一段的应验是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一直等到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到那个时候呢，聋子都能听见这书上的话。所以可见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主的话，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智慧更高，我们不肯被神的话打倒。什么时候你能实在神的话面前就承认说你的智慧不行？所以呢，你这个聋子都能听见这书上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许多的人不懂得主的话，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把事情弄颠倒了。我们说造物者他没有聪明，为什么他没有聪明？因为好像怎么可能从你玛利亚会生子呢？怎么主耶稣会走在那个海上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个聪明人，结果呢你看见我们就慌了，就在主的话上说，所以这是今天许多的心态等等等等，那个光景是这样的光景。但是呢，我们如果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都是个见证。所以那时啊，严格说来是到了那一天，但事实上就是福音传到今，就是福音，我们听见福音以后就是这个光景。所以今天我们都能够做这个见证。我常常喜欢做我岳母的见证，他看中央日报看不懂，但是他看圣经看得懂。同样的字你摆在中央日报上他看不懂，摆在圣经里他看得懂。所以虽然他没有受什么教育，但是能够教育他。有的时候他讲几句话只消痛一点点，你觉得他实在认识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今天许多人太聪明了，是圣经的教授，太聪明了，是个圣经的学者，结果反而弟兄姊妹，他们会说造物论到造物的他没有聪明。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永远要相信神的话比我们大，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改变我们来救神的话？我们千万不要改变神的话来迁就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所以呢，你看见吗？神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事实上呢也是在应用上很自然的，也是用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是第三个祸。第四个祸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把第四个祸跟第五个祸当作一个，也是一样的。因为第四个祸呢讲到啊，就是他们依靠埃及，那么第五个好像也依靠埃及，但是这里有点不同。所以这里特别讲的罪上加罪，这个下的埃及已经是个罪了，但这个还有一个罪叫做罪上加罪，那这就是这个祸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祸是告诉我们两个罪，然后第五个祸呢是把那个罪啊，就是把什么呢？就是把这个第31个，就是把那个第五个祸呢，其中一个罪再加强一次，就是。所以看完病情读的时候，你发现不同的。那么这个第四个祸是什么呢？约法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献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埃拉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那这里翻译上有点不清楚，他们同谋啊，这原文是这样，就是他们呢执行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不是我的，信息不信息，他们做一个梦，这个梦不是我，他们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不是我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罪，知道吗？这个就是所谓的祸灾。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计划，但是他说这个计划不是我的，所以说确实由于我，人们就说这个计划不是我，他们执行那个计划，这个计划不是我的，他们结盟不错，但是呢不由于我的灵， 我的灵不与他们同，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们结盟就是叫他们自己的安全在这个事上和圣灵没有关系。所以弟兄们，你看见了什么叫做祸呢？在这里还不是四路下到埃及去，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旨意，如果我们有一个意思，我们有一个蓝图，我们对我们生涯有个规划，我们对我们的前途有个规划，但是弟兄们，什么叫做祸灾呢？当圣灵说他实施一个计划，结果呢我不在里面，这不是我的，就是他们商量的结果，我不在其中。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不是今天基督都如此，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如此。所以这里很稀奇，他说他们结盟，但是不由于我的灵，以及罪上加罪，就已经变成罪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我们是做我们所要做的，不是神所要做的。什么时候在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安全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既然没有奉的，那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好像罪一样，就是罪了。啊，因为这个缘故，就下面说为什么罪上加罪呢？他们起身到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那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弟兄姊妹，这些人本来就是出埃及的，神不记得用十大神迹，结果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招出来。所以他们现在和埃及没有相关，他们把埃及来到远远的丢在背后。但是很三十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到了最后，他们竟然是投在埃及的人家。所以弟兄姊妹，不错，我们这些人都是从世界里蒙拯救，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什么叫做罪上加罪？一面我们的计划都是我们的，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主；另外一方面，我们本来就是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根本与世界没有关系。这个世界的学问不能做我们指标，世界的一些建议不能够左右我们的生活。但是许多时候，我们都投在这世界的影响。所以，就是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吗？他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依靠这个世界的话，迟早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世界的力量要成为我们的羞辱。所以一面来讲，这的的确确是以色列整个的历史，那一面的来讲呢，也是我们的故事。所以你如果仔细读下去，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圣灵又解释这些人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十五节，就是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曾如此说，你们不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不是在乎平静安稳，你们怎么能得救？你们怎么能得利呢？什么事都不要做。现在呢，在乎归回安息，也在乎平静安稳。但是我们难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做，我们觉得要跑一跑才。所以下面说，你们确实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然后神怎么说呢？所以你们不然奔走，你要走吗？神让你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已经飞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呢，我们就是不能够听见他的话说，得救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我们能不能像断奶的婴孩在主的怀里？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没有你自己的打算，没有你自己的筹算，没有那么多的计划，我们就不会受上加罪。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历史也就是我们的历史，他们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我们就是不放心，我们觉得总要做一点，不做怎么会有温柔，不做怎么会有忍耐，不做怎么会产生这些事情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说要骑马奔走，我们就说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说好，你们要的我都给你。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十七节，一人吃喝，吃喝原文就是威胁，一个人威胁比你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比逃跑，以及剩下的好像三顶的旗杆刚站的大旗。我记得到纽西兰奥克兰有一个景非常有意思，一座山啊，就一棵树，那个叫做一树山，整个的树啊，山上根本不是个树林，根本就是一棵树。所以就是呢，这是这里的光景。所以许多时候呢，你看见那个光景就是光秃的景色， 所以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说，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还有钢杆的杂旗。第十八节，所以我们看见救恩从哪里来，耶和华必然等候，是喜他在那等候，他在那忍耐，他知道我们怎么样做，他知道我们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结果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所以你看见神一等就等了七十年，然后呢，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一部分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第十九节，百姓居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有一天要回来，要回到自己，就是说以色列要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他们在那里居住就不再哭泣。所以可见呢，他们曾经被抛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这段的圣经呢，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归回他们故乡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神在等候要施恩给他们，而且还兴起要怜悯他们。结果这些人他们也在这里等了七十年，他们就是有福的。所以百姓呢，你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觉得，为什么神特别说我圣灵说要等候七十，为什么七十年才能回去？因为七十乃是人这个天然的岁数。所以神总是我们待到近的，你不是不肯安息吗？弟兄姊妹，你看神总是把我们带到近的。所以只等了七十年，我们如果也能够等七十年，等待我们天然圣洁的尽头，我们这些人是有福的。然后你看就说，我们就会像当初的以色列一样，回到耶路撒冷居住，就不再哭泣。所以下面这句话乃是对着耶路撒冷说的，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这里你看很稀奇，这个的的确确是应用在历史上，而且呢，今天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下面怎么说？他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二十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兵，以困苦给你当水，那是过去的七十年说的。你的教师却不在隐藏，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你看见吗？他们发现你的教师却不在隐藏。你远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弟兄姊妹，今天用在我们身上更清楚了。今天当整个教会荒凉，好像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而在乎平定安乐，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自己不可能做这个事。等到的时候，他要带我们。等到我们真的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哭泣。你看你现在又回到耶路撒冷，又有人人可以居住，就表示他的见证恢复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帮人需要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会说我们路会不会走错了。你看那些人多半都还留在巴比伦，他们留在那里可以说整个的全球巴比伦就是他们的全球。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回到废墟？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在废墟里面把圣殿跟圣城重建起来？如果不是认着弥赛亚要来，如果不是他们明白神的旨意，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你如果读教会，读这个圣经历史，很清楚，你看见神的话也就恢复了。神的话一恢复，你看见他们就遇见教师了。所以你看见他们就这个你的眼睛看见教室，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就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虽然以色列人只有五万人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神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虽然回来了，你世界没有了，巴比伦没有，我们知道本来以色列人是最好的农夫，到了巴比伦成为最好的商人，现在他们这个世界也没有了，但是感觉神的话恢复了。这个以色列把整个的旧约圣经都放在一起，现在以色列人能够明白，在旧约的时候能明白那个时候神颁布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主的话向他们开启。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感谢主，不止外面有圣经，我们里面更有圣经。圣灵就是那个大会师，就是我们的教师。 他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安慰我们说，我们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虽然少数的一般人，但是感谢基督怎么说呢？他说，你必须用后边有声音说，这是真理，要行在其间。那么很有意思的，他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是吧？很稀奇。以色列人对罗以前呢、啊，这个对以赛亚都是预言呢、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成气候嘛，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还没有对罗嘛。但是我们后来知道，以色列人所以对罗，就是因为拜偶像，所以呢，现在呢，神就让他被裸在偶像之地，回来以后，他们的病完全医治好，那个本来是不治之症，他们一定就对偶像说去吧。那你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这一帮人。治好，想治好他们偶像之痛，就好像一个做母亲的，这个孩子喜欢偷吃冰淇淋，那么怎么办呢？你不要把他打一顿。那么这个母亲如果会对付他的话，你喜欢吃冰淇淋吗？好，现在我给你不止吃一个，给你吃两个，给你吃28颗冰淇淋。那么下一次，那他真的吃了28个冰淇淋，下一次一听到一看到冰淇淋就害怕了。那么这些人暗中就拜偶像，神说好了，你要拜偶像吗？我现在把你裸到被裸之地。到处充满偶像，你天天看见偶像，你吐都要吐出来的。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对金偶像、要银偶像，都对他们说去吧。现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说：“这圣路，你们应当行在其间。”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了，我还想本来把它讲完的，但是我想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这个应该算是告一段落。我们好不好？就暂时停在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句话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圣灵吹气在上面，叫我们能够从你的话里得着光照。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有许多的预言是以色列人发的，但知道那个光景就好像对我们说的一样，你怎样对待属地的子民，你要怎样对待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但愿我们从这些话语里面不只得到警告，也得到教训。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今天能够听见有声音，后面有声音说就是正路，应当走在其中。主啊，我们但愿在你面前所要的不光是赐好的，但愿我们能在你面前要上好的。虽然在巴比伦也能生存，但是主啊，你要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你自己见证，回到你旨意的中心，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所以我们感谢你，虽然你与艰难当饼，困苦当水，但是感谢你，因为你说这是正路。所以我们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特别把敬拜阿德都归给你。现在我们要上去，请你与我们同去，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你。